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4月23号到4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修炼故事纪念425香港行记时题记：永载人类史册的425和平大上访，今年已到了第15个年头，法轮功真相在亿万大法弟子的广传下也已人人皆知，甚至连最邪恶的生命也很清楚，但是他们却不敢也不愿意相信，仍然麻木地干着他们久远年代所安排下的东西。而香港作为政协较量的最前线，这种反应就尤为明显，大法弟子越来越显露出大善大忍的纯真本性，而以清官会为代表的邪恶生命则将共产邪灵那假恶报的特点暴露无遗。4月20日清晨，迎着朝阳，同修们陆续赶到集会现场，或静静发正念，或整理着救度众生的条幅，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和与安详。所谓相生相克，旧的邪恶生命似乎把这个理看成了永恒不变的真理，于是控制着清官会的小丑们迫不及待地登场，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着污蔑大法的不实言论。香港入境处也配合邪恶，妄图阻挡部分同修入境香港，正是群魔乱舞迷香江，迷惑众生寻陪葬。师尊曾明示，相生相克的理以后会发生变化，精进要旨。金刚不动的大法弟子自然不会被旧宇宙的法理所束缚，我们绝对不会承认强加的迫害与干扰。同修们个个坚如磐石，持续发正念，最终很多同修都突破了障碍，顺利入境香港。而清官会的小丑们也穿着那花花绿绿无比怪异的服饰离开了我们的集会地点。纪念425和平大上访15周年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了，天国乐团首先出场，以一首首震撼人心的乐曲呼唤着人们的良知善念。之后多位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以及各阶层的正义人士也分别表达出对大法的尊敬以及对大法弟子的钦佩，他们也以各自的实际行动为制止这场迫害而努力着。同时国会议员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国际联盟亚洲联盟也在这次集会上宣布成立，无疑这些善良的人们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为自己选择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下午20时，约800人的游行队伍由长沙湾游乐场起步，以天国乐团为开路先锋，沿着九龙市中心前往尖沙咀天星码头，站在队伍中间，看着这支由台湾、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等国家组成的队伍，不禁感慨万千。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一个共同救度众生的愿望而汇集在一起，出发前也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只有一句加油，做好我们该做的。当法轮大法好的乐曲一响起，我顿时感到整个大脑好像空了一般，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只有吹奏好，唤醒众生来了解真相。沿途的游客依然很多，特别是经过大陆游客的购物热点时，路的两边更是挤满了人。现在来香港旅游的方便，的确为众生开辟了一条难得的了解真相的渠道。眼前不停闪烁的闪光灯，就是大陆游客们拍下这壮观的游行场面的见证。他们也许是想把这珍贵的画面带回国，与亲朋好友分享，让真相广传。 而游行的途中也没有再听到青官会那群小丑们的谩骂，这足以表明邪恶虽然表面嚣张，但其实到了强弩之末，也许只能龟缩在终点站等待着我们的凯旋。下午五时左右，我们来到了终点站尖沙咀天星码头。青官会的小丑们看到我们的到来，就如同打了鸡血似的开始拼命嘶喊谩骂，邪恶的生命也许看到了他们注定悲惨的结局，在拼命地拉人去给他陪葬。多么可怕呀，自己死也要拉上别人。游行结束了，同修们互相道别，为自己也为对方加油打气。香港，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文字里的阳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以载道，言为心声，文字映照作者心。千古以来，古贤的名篇佳作传世至今，仍经久不衰。其中的名言警句脍炙人口，那些作品为何能流芳百世？这是跟作者具有高的道德修养有关。历史上这些有名的文人墨客雅士被神选定，奠定文化与历史。好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触及心灵，是因为佳作就如同冬日里的暖阳，能驱走严寒，带来久违的阳光。那里面体现出来人性的善念与向上的精神，如同时雨荡涤尘埃，唤起人的良知与善念。心在善处，灵犀才会一点通，读罢产生使人美好的共鸣，如同畅饮琼浆玉液那样酣畅淋漓。要想创作好的作品，除了有丰富的阅历与知识之外，最重要的是身心的修养。对于修者来说，技能的提高是跟心性的提升密切相关。神给你灵感让你超越，是因为你的心性提高或做了大好事。这些天赐的华章，那字里行间里无不体现出神的无量慈悲与恩典。只因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转法轮。这功就是能打动人心的原因。在神的状态下写作，身神合一，天人合一，那文字必然流彩，震撼心灵，能改变人。文字里那慈善的阳光才能倾洒出来，打开心窗，那心灵花园中善的花朵才会娇艳。正因为心灵之美，道德的高尚，文字才会熠熠生光。要写出带着光芒的文字作品，其实再简单不过，那就是要做一个阳光灿烂的人。因为只有内心里有阳光的人，才会写出阳光的文字来，文字照心。不过我知道，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即使他不写作，也是一部大写的作品。一个好的作家是一定要有见识、胸襟和良知的。如果没有这三种特征，即使是大众公认的好作家，他也不能算是。修养身心本分，做人在作文就非常重要。心到自然成，文章本天成，心性到位，顺其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之事。水总是往低处流，而作者只有放弃自己的孤傲，以一颗谦卑的平常心，本着无私为他的善念，才可以获得心与心的沟通。当自己改变了写作观念的时候，一下子就豁然的开朗起来，已经不是在写作中表达自己了，而是一种善意的沟通，像水一样利泽万物。每每专注写作时，心早已经完全入境，那一刻早已忘记了我自己，不闻窗外事，只是心静，静心，用心，用文字来倾诉心声。我们的文章若有了一些瑕疵的时候，逃不过读者的眼睛，只因为写作者和读者的心是相通的，心与心是相互沟通的，能读到作品者一定是有缘人。写作者如果仅仅是为了一种个人的表达， 那种个人的表达，有一天自己会厌倦，甚至会放弃，或者为了达到某种私欲的满足，就往往强调个人感受，就会忽略了读者的感受。想想，一个眼里只有自我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的。为什么要写作？如果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我会茫然。如果是为了名声而写作，我会用虚假的美丽来粉饰我内心的腐败。如果是为了吃饭而写作，我会为了五斗米折腰。对于今天的正法修炼者，那文章是用来唤起良知善念，证实大法，兑现万古神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众生的得救。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写作者完善自己的过程，也是学会做人的过程。当我们的内心里充满阳光的时候，那阳光也会洒满我们的字里行间。对于用文字证实法的大法修炼人，写作的过程就是身心净化，清除邪恶，修炼心性的过程。用神的状态写出的文字，那才是最好的，最能打动人心的。做一个善的播种者，首先要使心灵充满慈善，时时修心性，用真善忍这宇宙唯一真理约束身心，凝练提升。文心即是心性的展现，忘我、无我、为他，是一个用文笔证实法的大法修炼者必须达到的境界，也是圆融施法所要。因为这些阳光般流灿的文字会流芳百世千世，将留给未来的人类奠定文化指引着光明的最正之路。好的作品应是向上的、光明的、正的、善的、美好的，这样的作品方能荡浊扬清，弘扬正气，唤醒众生的良知与善念，完成用文字助法救人之天命。
教子与修炼。大法弟子生活在常人社会当中，平时遇到的都是家庭和社会中比较繁琐的事情，常人遇到的问题和麻烦我们都能遇到。日常生活中我们接触最多的要属自己的家人了，而家人当中孩子又是与我们联系最为紧密者之一。师尊讲法中要求大法弟子不但要修炼好自己，还要对家庭负责，尤其要对孩子进行严格的教育，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师尊说，但是子女要是不教育，不教他们怎样做人，那也是犯罪。欧洲法会讲法，教子不严就不能算合格的大法弟子，甚至还不如常人了。记得孩子上小学以前，我对他管教的并不太严，自己的心思和重点放在做好三件事上，同时也想使他能够自由自在的成长，尽量避免被邪党文化教育影响到。因此平时除了讲讲道理以外，很少严格约束他。久而久之，我发觉在他身上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学习心不在焉，不求进取，此外还跟别的小朋友学会了贪玩游戏、撒谎、推卸责任等诸多毛病，这与我当初的设想可谓相去甚远。这样一直延续到小学快结束，一直没有好转。随着孩子越长越大，我心中不觉着急起来，老这样任其自由任性的发展也不是个办法，继续下去这个社会的大染缸说不定能把它渲染成啥样子。思索一番之后，转而采取了时下许多虎妈狼爸的办法，希望对他能起到效果。先是严肃地对他讲做人的道理，不听就训斥，每天盯着他写作业，完成不好就惩罚，考试不好就严厉批评，甚至动手打屁股。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也不见有所长进，弄得我自己也烦躁郁闷。后来静下心来反思，想起师尊曾说过，我们管孩子也别动气，你真动气也不行，那你自己还有个忍的问题。转法轮法解，在延吉讲法答疑，看来确实应该理性的教育。于是我摆正心态，用大法来对照自己的做法，摒弃了急躁的做法，
首先把孩子当作一个不明真相的普通世人来对待，有空就给他讲中国传统美德故事，告诉他如何做个好人，时机成熟时就给他讲真相。有时孩子会提出一些关于人生、社会方面的疑惑，在解答的同时，慢慢地引导他看大法书籍，让他自己由浅而深去学习和体悟，注意多抽时间与孩子进行交流，不厌其烦地劝说诱导，渐渐地他似有所悟。大约一年以后，自己慢慢能明白一些大法的道理，学习变得努力了。最可喜的是自己能主动看大法书，有疑问就来问我，还学会了打坐练功，学习成绩也提高很快，变得有礼貌而懂事，成为班里的优等生，基本上不用大人操心了。看到发生在孩子身上这惊人的变化，我总算舒了口气，同时更加感慨于大法的神奇力量。常人社会中独生子女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众多的父母苦口婆心，软硬兼施，花钱费力耗时在所不惜，搞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效果仍是不太好。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坑爹的例子，就最具代表性。然而一旦引导他们走入大法之中，使其沐浴在这宇宙中最根本佛法的法光之下，那么他不但能健康成长，脱离邪党文化教育的毒害，而且能得法学法，从此走上正确的回归之路，并拥有美好的未来，做父母的也就欣慰了。通过对孩子成长过程的反思，我体悟到，不管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都是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只要出现问题，就说明有我们应该去的执着心。只有对照大法，反复看书学法，都能在书中找到解决的办法。因为师尊在《转法轮》一书中讲过，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这是我学法以及教子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只为希望对大家能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恭请指教。
定中经历，师父教我学汉字之字。2014年4月21日，复活节过后，夜半打坐，在另外空间，我看见了师父的法身。这次我有着与以往不同的感受，以前每次在定中看见师父，我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面前，清清楚楚，真实亲切，只是不显现在常人空间。可这次我感觉到师父身后风力很大，光电交集，能量遥远而强劲。这次师父带着我穿越时空，再次去到中国古代，上一次是在我去年生日的那晚，我看到了战场，有一位少女一马当先，她看上去只有十几岁模样，十分年少，并且貌如天仙。她手持长剑，背后弯弓，身后是几位女战士和大队人马，她正在寻找一条捷径，为赶到敌人前方，打破敌人的一个阵法，那阵的名字叫天门阵。他的马纯白，无一丝杂毛，好像是他的婆婆或者是他婆家的亲人送给他的。这匹马非常有灵性，能识途，会带路。我用天目定睛看去，看出那匹马的主元神有着龙的头，马的身体，头上有两只角，胡子飘飘的，身上覆盖着鱼一样的鳞片，四蹄矫健，背后两只不大的翅膀，但展开来会很宽大，很美。这时师父的两手在半空中打出许多笔画，那些笔画一下子组合成三个字，白龙马。我看到少女带着部队从敌人的侧面一路向前，途中不知道是机缘巧合还是注定的缘分，她遇到了一位看似普通的采药和尚，其实此人一点都不普通，他是药师佛。佛陀向少女讲解了破阵的兵法，他一边谈一边采药，虽然他们走得很慢，却比远处的敌人动作神速。之后我目睹了这位少女大破天门阵的过程和采用的战术，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英勇。那些像雄性野兽一样凶悍的敌将 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少女不仅始终冲杀在第一位，还不时地拉弓射杀远处的敌人，照应着自己的姐妹。他箭无虚发，又快又准。他的箭用完之后，会去拔敌人身上中的箭，或一箭挑下敌人的箭囊。从师父手印中，我明白了“白龙马”这三个字的结构有着更深的内涵，需要我进一步了解。据我所知，白龙马是主佛的信使，熟知宇宙中的每一条道路，可以将主佛的圣旨传达到宇宙从高到低的任何角落。正法开传，白龙马没有选择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角色，而是为帮助少女完成历史使命，不惜屈尊投生战马，无数次带着少女杀出重围，直至战死沙场，吐血而亡。即便如此，灵魂依然追随少女，不求转生成人，但求转生到一家，在最终得法修炼，必须投生成人之前，再一次向我们以身诠释忠诚的内涵。正体的马字里面有两个王重叠，有些动物的来源和精神已经超乎很多人的想象，而一名圣徒对师父所传下来的这部宇宙大法原则的严格遵守，就是对师父的忠贞，这更加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也不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所能说尽的。
走出来就会有收获。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和大法弟子的不断反迫害讲真相，世人渐渐清醒，这是好的一面，但世人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误解，需要我们大面积的讲真相，更需要面对面的去讲。我出来的晚，讲真相方面做得不好，感到讲真相没有智慧，其实这也是一个障碍。后来不管什么情况都会坚持出去，只要走出来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以前一天能退一两个就很高兴，现在一天能退七八个，有时十几个。看到网上三退的人数，心里沉甸甸的，还有众多的生命等待我们去救啊。从2004年开始全球三退，到现在有近十年的时间，全世界有一亿大法弟子，如果说有2000万大法弟子能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每人如果能劝退十人，那现在就有2亿人退出，每人劝退20人就有4亿人退出，离师父希望的一半人就不远了。摊开算，每人每年只劝退1到2人。从网上同修的交流中知道，有的同修已经劝退了几万人，有的劝退几千人，数百人的都有。加上海外同修各种形式的讲真相，三退人数也很可观。可现在实际退出的人数只有 1.6 亿，可想而知，真正走出来踏踏实实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真的是不算多，也还有部分同修仍封闭自己，不与世人接触，走不出怕的执着，也有的同修陷在家庭的关难中，长期突破不了，严重影响了自己的修炼与救度众生。讲真相没有那么难，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只要我们想做就能做。我最近讲真相的片段，也许能帮同修解开一些心结。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一次骑车出去，路边一位大叔在往自行车上装东西，我过去帮他弄好，他很感激，姑娘，谢谢你。我说，大叔，看来我们有缘，我送你个福吧，希望你一家平平安安的，顺顺当当的，那感情好。我顺手拿出天赐鸿福小册子递给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天赐幸福平安，这不是法轮功吗？我说，是呀，大叔，您对法轮功了解多少？不怎么了解，只知道他们搞自焚。我说，大叔，那是造假，我给您分析分析您就知道了。 装汽油的塑料瓶碰到火会怎么样？是不是会燃烧啊？即使不燃烧也会变形吧？你看那电视上人的脸都烧变形了，装汽油的塑料瓶却完好无损夹在那人的两腿间。你看咱这的警察没有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吧？那天安门广场的警察会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这边火一着，几分钟内就来了20多个灭火器，还有灭火毯，如果不是提前准备好的，能这么快吗？咱都知道，人烧伤也好，烫伤也好，那个伤处都要让它保持清洁，通风，不会包扎的。你看电视上那个小孩全身包裹的像个粽子，只露两个眼睛，这符合一般常识吗？
嗯，是这么个理。
一个堂堂的国家政府却造这么大的假骗人，这个政府还能信吗？说法轮功不好，不好能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1亿多人在练，别再信这个什么党了，他只会害人，你会受他连累的。如果你入了党团队，我给你起个好名，都退了吧。
好，我还是党员呢，退。
姑娘，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得送你礼物，我得给你钱。说着就从兜里掏钱。我说，大叔，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记住，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都很善良，常念大法好，你会有福报的。我记住了，姑娘，你也会有福报的。人都是为法来的，有时不用说太多，三言两语就能救了他。世间的状态和上面是对应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现在感到一天一天是越来越快了，众生期盼的害怕的那一切真的要来了。越到最后机会越小，作为大法弟子越到最后越要做好自己，做好师父给自己安排的那一切。我们将来是个宇宙的王主，不能上去了，我们孤零零的在那儿待着吧。我们的世界不能空啊，我们得有自己世界的众生啊。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圆满我们自己，就是在圆满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得听师父话吧，不能什么都让师父给我们做吧。自己世界的众生自己不得去救吗？不用考虑结果，走出来就会有收获，能救一个人那也是了不起的。不要有任何的执着，哪怕你只发发资料，在一地一接的瞬间也在传递着善的信息，也在解体着邪恶，没有轰轰烈烈，就是凡事中的状态。何况师父会把有缘人送到你面前等你去救。最近的一点体会，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那一点，今天因为人心没有给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走的时候那个世人看了我一眼，走在路上想的全是那世人看我的一眼，那一眼是生命明白的一面，看我的一眼，期盼着我能给他讲真相，那一眼是埋怨的一眼，埋怨我为什么不救他，那一眼让我觉得对不起众生的期盼，那一眼让我觉得完全辜负了师父的希望和苦心安排，那一眼让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大法弟子的称号。想着世人的那一眼，心里很难受，为自己正念不强，为自己不争气。
如果这是那个世人听闻大法真相的唯一机缘，因为自己的人心而使他千万年的等待化为泡影，使他和他背后的无量众生面临淘汰的绝境，怎么办？我必须强大自己的正念，曝光阻挡自己救人的一切人心，解体它。写这篇短文时，我流泪了。希望还有机会给这个世人讲真相，希望有其他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出来讲真相，希望所有能得救的世人都能在法证人间之前得救。
走出认识误区，做好人。在个人修炼阶段，师父要我们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为以后正法打好基础。可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心在个人修炼阶段没修去，但迫害发生了，由于法理不清晰，不正法清除邪恶，还停滞在怎么找自己做好人的状态中，就会影响到我们做好三件事，特别是救人的事儿就更做不好。当初邪恶疯狂迫害时，大法弟子为了证实大法去北京，邪恶控制人常说的一句话，你们不是做好人吗？怎么不要家了？不管孩子啊？你们不讲忍吗？怎么不忍了呢？有多少修炼人被这邪恶的谬论挡住了，妥协了，回家去符合常人去了，回家做好人去了，又有多少人为符合常人走不出来？正法已经走到最后了，也经常看到同修，特别是农村的同修，陷入家庭中走不出来，还停滞在做好人里面出不来，把自己混同常人，甚至有的同修被人心羁绊，根本不能兑现自己带的使命与誓约。有的被情所困，在家做好人，整日里看孙子带孩子，为生活为生计而奔忙，三件事根本做不上。有一位女同修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每天忙种地、干家务、带孩子，她没有时间做三件事。大孩子没长大，女儿又生了一个孩子，她更没时间了。就这样，女儿女婿总指责他，你们练功人这儿没做好，那儿也没做好，他就认为是自己没做好。师父说，你们知道我在正法中我是本着一个什么原则在做的吗？我不计众生在历史上一切的罪，只看这次正法中众生对正法的态度。2003年元宵节讲法，其实是他的法理不清，邪恶在钻他善良的空子，家里常人都是我们世界的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家人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了他们的未来。如果家人被欲望思念支配，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罪恶可就大了。我们真正为家人生命的未来好，就要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支持大法弟子，才是给他们开创福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是救度众生，把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抛至脑后，只顾在家做好人，符合人情，符合常人的欲望，真的是在害家人。常听到同修说没做好，这个好坏的标准在大法弟子和常人是有区别的。如果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就是一切都得满足常人，常人怎么说就怎么做，常人认为好的都站在自己的得失与情欲的满足与否来说好的，而作为大法弟子就应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众生，我们只是在家做好人，这样才算做好了吗？ 我们置众生的生命安危于不顾，一味的满足常人，是做好了吗？这种对常人的迁就，是对自己情欲的放纵，对众生的不负责任。我们在哪里都应该做好，但不是现在做好人的观念中，是平衡好家庭，而不是深陷家庭的泥沼里拔不出来。有一女同修，其丈夫无恶不作，搞女人、喝酒、耍钱，什么都干，而且非常仇视大法，怎么跟他讲真相也不听，烧大法书、骂大法，不让同修修炼，经常把同修打得半死不活的，家里的钱全被他挥霍，欠了许多债。更严重的是，他还把大法弟子做资料的钱偷去花了。十几年过去了，同修不能在家正常修炼，甚至保证不了正常的生活。周围的同修还认为他没做好，不够善。他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伺候丈夫身上，做了大量的努力，但他丈夫不但无一丝的悔改，还对来的同修破口大骂。他没有认识到是邪恶操控丈夫在迫害他，还说要善要忍。后来同修和他学师父的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旧势力就是对着我的宏大的慈悲在耍戏，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统在，法也是有标准的，对众生是不变不破的，是不能够被随便的左右的。我可以慈悲众生，但是哪个生命真的犯到了那一步的时候，是由法来衡量的，再慈悲就是无度的，就等于自毁了。那么这样的生命就被定作是淘汰的。她明白了，再也不能容忍邪恶生命控制丈夫来迫害大法弟子了。丈夫做了那么多破坏大法的坏事，必须弥补偿还。如果再不悔改，大法是威严的，不能无度的让他做坏事，他必须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同时严肃的把这一切正告给他丈夫，并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生命。他丈夫有一天突然遭报，被人殴打，躺在医院，气息奄奄，起不来了。他和同修到医院告诉他，这是他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遭报了，并给他讲大法的真相，让他以后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弥补损失。她丈夫通过此事被大法的威严所震撼，不再敢骂大法了，并说以后会对妻子好，支持他修炼。从此同修的环境改善了。有一同修兄弟姐妹好几个，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比他好，但谁也不养老人，他为情为民所驱使，虽然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困难，还是强为的把老人接来。他还要打工维持生活，还要照顾老母亲，母亲身体越来越不好，瘫痪在床，他每天还要给母亲接屎接尿，搞得心力交瘁，三件事做不了。其他儿女不但不尽责任与义务，还站在情上与利益上自私地说他这没做好那没做好，他也认为自己没做好。从人的理来说，每个儿女都有责任与义务，都应该赡养老人，他却为了做好人，把别人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精疲力尽了还说没做好。为了做好人，他真正的使命兑现不了，为了做好人满足虚名，大法弟子的责任他很少承担，实际已经是被干扰了，只是不自知而已。还有一女同修，长期围着儿子一家转，带孙女，给儿女们洗衣做饭，忙得不亦乐乎，学不上法，没时间救人。后来身体被迫害，出现脑血栓症状，开始他认为自己没做好，后来他认识到不是自己没做好，是自己人心太重，陷入家庭磨难中出不来，被邪恶迫害。于是他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意识到是自己的情太重，被邪恶钻了空子。他告诉儿子女儿，我的生命是大法给的， 我有我来世的使命，你们都已长大成家，我不能还伺候你们。你们应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才是给自己选择美好未来。儿子女儿连连答应，儿子也搬回自己的楼，不让母亲伺候了，把楼给母亲腾出来，给母亲创造最好的环境修炼。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人世是来主持正法的，人间的一切都在围着大法动，但我们绝不能迷失在这里假习真做。我们是主持正法的法徒，是来圆融师父要的，而不是来满足常人的。我们的家人都是助我们主持正法的，可有多少女同修却主次颠倒，为情所困，成了家庭保姆？有多少男同修为了利所忙，成了家庭的奴隶？正法已走到尾声，让我们这些主掌天地的主快清醒吧，让我们少留点遗憾，让师父多一点欣慰吧。
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一，变形的门恢复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已装修8年了。当我将师父的法相请进书房，每天给师父上香，总要将书房的门关严，这才发现书房的门有些变形，与地砖发生摩擦。心想，这样磨来磨去，地砖的光泽很快就会被磨光，多难看。就这样一想，当我再次给师父上香，顺手将门一关，我惊奇地发现门很轻地关上了，并没有发生摩擦。仔细一看，门已离开地面，变形的门恢复正常了。二，灵通的水门。晚饭后，正一个人在客厅静静的学法，突然听到厨房的水门在滴水，越滴越快，很快竟变成了细流。心想，水门怎么漏水了？自己做错了什么？思想有漏吗？然后与水门交流，你是大法弟子使用的器具，你要珍惜我们的缘，站好你的岗呀。一会儿水门不漏了，我打开水门想试一下，发现停水了。这时才看到水池中放着的一个碗里已接满了水，原来小水门在提醒我要停水呀。这时才后悔没悟到，早餐用这碗水加上水瓶中有点水，将就着就够了。中午下班回家依然停水，但我惊奇地发现放在水池中的两个碗里竟然是满满的两碗水，用这两碗水正好做完午饭。来水之后，水门再也没漏过水。感谢师父，感谢灵通的小水门。三，自己回来的购物卡。晚饭后到超市购物，回来后发现购物卡不见了，结完账到回家仅在路上掏过一次手机，难道掏手机时将购物卡带出去了？想到这便想回头去找，转念一想，我是修大法的，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不得，也许欠谁的，用这种方式还人家了。卡里还有很多钱，虽然很心疼，但是从法理上悟，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于是脱下大衣放进书房，就在我放下大衣一抬头时，发现那张购物卡就在书架上放着，真是太神奇了。四，自动修复的电脑。工作中新上了一套软件系统， 系统时常出点小故障。一次与朋友聊天，无意中说到这套系统也不太用了，结果第二天上班系统就不运行了。与厂家联系，重新安装了软件，试运行正常。厂家人员走之后，系统又瘫痪了，我很着急。修炼人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什么原因呢？向内找，自己不修口，无意中否定了这套软件的使用，造成了软件不运行。另一方面，软件出毛病，常在心里埋怨厂家技术不到位，而觉得与自己无关，所以一个电话理直气壮就将厂家的人找来。反思自己的一丝一念，很愧疚。作为大法弟子，要多为厂家想想，不要轻易给厂家添麻烦，多为单位的工作着想，自己负责的工作要顺利开展，不给整体工作拖后腿。想到这，在心里与电脑及软件交流，希望他们能努力工作，协助我将工作做好。打开电脑，启动程序，一切运行正常。大法神奇，修炼人的一丝一念至关重要。第一次投稿，如实录入了修炼中的几件小事，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大法神奇，大法见神奇二三事。一，宫颈癌好了。由于自己一直搞装修工作，接触的人比较多。2013年11月份，我接触一位股份制企业的老总老大姐，谈完工作后，老大姐对我长叹一口气说，等这次装修工程搞完，我也要辞职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实不相瞒，我得了宫颈癌，很严重。我女儿在南非也有自己的公司，不在我身边，我现在只身一人，挣那么多钱又没命花。我辞职后，趁着现在还能走动，到处走一走，然后就只有等死了。我对她说，大姐，我们见面也是缘分，我告诉你，我父母以前都是一身病，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之后，十多年了，一片药都没有吃过，一针也没有打过，身体却非常的健康。我劝你也学练法轮功吧。他说，我的工作实在太忙，没有那个时间，在辞职之前我自己也没有精力去学，但我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会受益的。他说，这个我能做到。第二次见面时，我看大姐的气色很好，也很乐观。她告诉我，一直按照我告诉的话用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很好，并说虽然感觉很好，但仍放不下自己的病，过一段时间要去北京复查。当时我给他带去了自己用的袋内存卡的收音机，里面大法的内容很多，让他用心多听，他很高兴地接过去了。2014年3月份的一天，我们第三次见面，谈过工作后，他高兴地对我说，我以前老是愁眉不展，没人在时，自己常常以泪洗面。这段时间我老听你送我听的大法的内容，心情非常好，堵在心里的事也都想通了，真是很神奇。我说，只要你能多听，更神奇美妙的事还多着呢。就在这次见面后的第三天，大姐在北京复查后给我发来消息，检查完毕，一切正常。二，主犯竟被保了出来。我朋友的孩子年轻，经常惹事。2013年初，朋友的孩子伙同其他三个年轻人在网吧与人斗殴，竟用刀把人扎进了肚子，事后被刑拘。朋友夫妻到处托人找关系，得到的结果是必须判刑。 朋友的妻子每天痛哭，又到处拜佛求大仙，也没有任何结果。一天见到我后向我哭诉，我说你不用到处去拜，就在家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师父就会慈悲帮人消去罪业，也会有因祸得福的福报啊。他哭着说，原来真佛就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了，从现在起我白天黑夜就在家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事过不久，朋友的孩子本是动刀的主犯，竟被保了出来，而其他三个跟随的却都被判了三年刑。
世人觉醒，九评奇书唤醒着亿万民众。一位法轮功学员说，早在五年前的时候遇到本地刚退下来的党史办主任，我问他看了九评共产党一书吗，他说看了，而且是认认真真看的。又问他您看后的感想是什么，他说九评讲的全是真的。据说他在党史办的位置上已经好多年，对中共的党史研究很深，看九评使他彻底明白了真相，毅然退出了中共。最近这位法轮功学员又遇到了一位税务干部，他也说九评讲的全是真的，一点水分没有。他还说，我真佩服撰写九评的作者，为咱老百姓提供了这么真实详尽的资料。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89年屠杀学生，99年又血腥迫害法轮功，人家法轮功讲的是真善忍，有什么不好，那个合作修真不是个东西，给人家法轮功胡编乱造，让某某党把法轮功可害惨了。之后他感慨地说，某某党不顶了，用不了几年就完了，是他自己把自己搞垮的。你看九评都发表这么多年了，可某某党连个屁都不敢放，是他理屈词穷啊。他还叮嘱法轮功学员一定要注意安全。听到这些话，我不禁在心中说，谢谢你们觉醒的人，今天这样的生命越来越多了，不只是勇于抛弃中共那超过1亿6千万三退勇士，还有许许多多虽然没有加入中共邪恶组织也选择抛弃中共的大陆民众和海外民众。九评共产党一书在全面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同时，也在唤醒着许许多多被中共谎言迷蒙中的世人。在八九学运蒙冤25年来，我们看到每时每刻都有正义良知之事为此发生，直到平反昭雪那一天。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全球展开了长达15年的反迫害运动，直到中共解体灭亡的那一天。香港曾经发生过50万民众上街维护香港民主、自由、人权的壮举，今天台湾太阳花学运更让人们看到了台湾人民守护台湾、抵制中共的光明未来。九评共产党奇书正在唤醒着更多的世人抛弃中共走向光明。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在镇压迫害人民的同时也在自掘坟墓。正像那位觉醒的税务干部断言的，某某党不顶了，用不了几年就完了，是他自己把自己搞垮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